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是这一期最后一次上课，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收获。那我们上一星期谈到108页，那这一段呢，第三章第一节主要是为大家说明跟菩萨有关，或者跟佛有关的一些过去的故事啊。那导师在一开始谈到，就是从四部阿含这样的一种佛典的一个编辑方式呢，那比较不容易看出菩萨道形成的一个过程啊。这个都在第一节里面啊。那导师就从另外一种佛典编辑的一个方式，就是九分教跟十二分教来考察菩萨道是怎么样出现或是怎么样形成。好，第三章第一节，大家找到吗？我们上星期发了第二节了，那这个第三章第一节，那在九分教或十二分教里面呢，有几个分教呢是跟佛或是菩萨有关系，比如说本身、譬喻、因缘还有本事，那这个是应该是上星期跟大家谈到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呢，可以看到就是在不同类别的这种佛的教导里面，那比如说九分教就有四分是跟菩萨有关系的哦。那十二分教里面就有四分了哦。那从这样的一个比例来看，当然他们不是在最前面，九分教、十二分教它的一个顺序，它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一个成立的顺序，那也代表这种在佛的教，这个是综合性的，大家好像都找不到，综合大家听听就可以。那就是说在十二分教或是九分教它的一个的内容哦，顺序，它跟这个时代成立的先后它也有一些关系，比如说修多罗、起业，还有前面三个分教是寄说哦，那这三个它的一个顺序是相当稳定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应该是最早成立的一个部分，那也是怎么讲，在佛弟子的一个传送之间呢，他们也是被视为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因为他们跟修行有关系啊。那早期佛教世尊的教导主要就是要谈这个怎么样去除烦恼、解脱生死啊，所以这几个部分基本上他们是很重要，但是本事本身还有譬喻、因缘等等，他们却占了蛮大，比如说以十二分教来说的话，他们占了三分之一。这个内容在第95页就有十二分教的内容，有四分是跟菩萨有关系，或是佛有关系的，比如说第六相的本事、第七相的本身、第十相的譬喻跟第十一分教的一个因缘。所以从这些都可以看到，就是世尊入灭之后，这些内容他不断的传出来，而且占的这个 教导里面蛮重的一类别，教导类别里面蛮重的一个比重，这样占了三分之一。所以导师从这边里面基本上就理解到为什么世尊入灭之后这些内容它会多起来。那导师就提出，就是世尊波涅槃后我弟子对佛的一个永恒的怀念，就是他的一个传说会不断的出现，只要跟世尊有关系的大家都觉得很珍贵很珍惜，所以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多，而且都是一些伟大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譬喻，它的一个基的一个意涵呢，就是一个光辉的事迹，那这是在102页这边。那过世尊过去的一个本身故事也很多都非常的一个感人。所以呢在我们这一段在谈的时候，导师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内容会不断的传出来，而且越来越多，而且都是跟世尊伟大事情有关系，那这当然跟对佛的怀念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一些内容呢也是促成这种大乘佛教的一个这种修行的一个启发，就是这些菩萨的伟大事行呢让佛弟子们进一步的去思维，说佛为什么之所以会是佛，因为他有过去的这些事行，那佛弟子跟佛他基本上是有差距的。那这个在部派的论述里面，这个都被记载下来，就是佛跟这个佛弟子，在举一个譬喻，在这个大毗婆萨论里面，就是讲到佛跟佛弟子他的一个差别性，就谈到这个习气。那大家还记得舍利佛有什么样的习气？舍利佛有嗔的习气，他曾经当过一条蛇，然后这个故事是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有一次佛就说这个舍利佛得到这个供养，受这个供养是不清净的，那舍利佛听了就很惭愧，从此就不再接受供养。那居士他们就很担心，因为这个是大福田嘛，所以就去请佛，看能不能请这个舍利佛能够再接受供养。那佛就说你们就放弃吧，因为舍利佛他蛮固执的啦，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就讲到他过去生曾经是一条毒蛇，他咬了一个人，那就被抓到。那个人就说，你给你两条路选择，一个就是把你的毒气吸回去，因为毒咬了会有毒蛇会咬人会有放毒嘛。那一条就是这个死路一条，他二话不说就自己跳到火里面去，他死也不会把放出去的毒再吸回去，就是说他讲出去的话，那他就不会再改变了，非常那这个在论点里面说这个是一种嗔的一个习气，那当然他这种只是一个习气，不会影响他的一个解脱生死。所以佛跟佛弟子他的一个差别被显现出来，这后面会谈。然后那佛的一个伟大不断的被传颂， 不断被传送着。那当然这一些故事它是一个菩萨道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启发，它并不等于大乘佛法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根本元素。如果大家若以这个般若经来讲，在本身经里面我们应该看不到什么不生不灭这样的一种教导，就是说本身故事这些故事里面启发了一个菩萨的大行。那甚深的般若呢，还是透过这一些这个在导师的一个研究，就是阿兰若这些修行者，特别是修三昧的这一群人，那他们理解到应该要跟世尊学习，那世尊他修了哪些法，那这些智慧呢，那应该又是如何去具足。所以在一些说法里面，就是这些人呢在三昧的修学过程里面得到了一些这种教法，在定里面得到一些教法，然后呢再把这些教法，特别是这种甚深这种体悟的这一个部分，这个跟本身故事是比较没有关系，这个是跟修行当时修行者的一种体悟，然后把它传授出来是有关系。所以这些本身故事它启发了一群人想要成佛，然后去学习这些甚深的智慧，然后慢慢慢慢形成这个大乘的一个教典。基本上导师要表达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因为在早期佛教没有人想到要成佛，都是成阿罗汉，那透过这些教典的一个启发呢，慢慢有人就会去发这个愿力这个字，因为我们也应该学佛一样，所以这些教典就越传越多，越传越多，而且越到后面就越多。所以导师就提出，就是说这个动力是什么？大乘佛法的一个形成动力，一个总线索呢，就是佛弟子对佛的一个永恒怀念。那基本上这个是一种合理的一个推论了。那当然种种理由也有不同的一个意见，但是在导师这边所谈的，我们去理解他的一个道理在哪里，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那上星期我们讲到108页，那这个我们再回到108页上面第四大段这一边啊，这边谈到说一切有部对这一些本身故事，或是佛过去生的这些种种伟大的事情呢，他采取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态度啊。比如说他在这个萨婆多毗尼的毗婆萨啊，就是律的一个解释的这一部书里面呢，他说这些本身因缘不能拿来当作这一种佛法的一个定量，因为它并不是修多罗跟毗尼里面所说的，所以不能拿来当作一个作为佛法的一个定量。那在大毗婆萨论也有一段文也传达同样的一个讯息，那就是这段文的前面是有一个问，那大家听一下了解一下就可以，就是说一个问题，就是说一切佛他转法轮的一个地方他是决定还是不决定，所以他们在探讨这些问题，就是佛转法轮是不是有固定的地方，那特别是指第一次，特别是第一次。那说一切有部他是认为是佛转法轮都是在这个 这个是波罗尼斯哈、哦、，Varanasi、哦、就是这个地方，那也就是我们佛典里面讲的这个鹿野苑，鹿野苑。那有人就说，如果是都固定在这个波罗尼斯的话，那燃灯佛本是你怎么说？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燃灯佛呢，他转法轮是在这个灯光城啊、哦，这个诃利多山转法轮啊、哦，他并不是在这个波罗尼斯。所以这边就有人就质疑，所以却有不说这个佛转法轮，诸佛都是一样的，都会在这个地方。那有人就说，那但是燃灯佛这尊佛他就不是在这个地方，那你怎么说呢？那所以他的态度就是说，这个不需要去会通，因为他并不是在这个修多罗，或是不是在经律论里面所说，它这只是传说而已。那这些传说呢，有些它是真实，有些它就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不一定要去会通它。那但是它也去会通了，那后面它也有一个会通，就是说其实这个灯光城呢，就是波罗尼斯，它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呢，名字不一样啊、哦。那这个诃多罗山呢，那它应该就是相当于鹿野苑这个地方、哦、所以就是他说名字不一样，但是地方是一样的、哦、反正诸佛都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说法。那所以这个是这个说一切有部他对这个传说的一个态度。那导师这边是从他的一个文字叙述里面，导师是认为这样是比较理想的。比如说在这个瓜胡二上面的这一段，就是这边导师从本身譬等的传说性来说，说一切有部的建立是富有理性而不是轻率的信赖传说，这个基本上是一种正面的一个肯定。乃至于在瓜胡山的上面，那导师在后面说，关于过去生中的传说，说一切有部保留下这些意见，比起其他部派的确是高明一招，高明一招。所以基本上导师是肯定说一切有部这样的一个态度。好，我们看到这个下面第三个部分小节，有关世尊过去生的一个传说，自佛涅槃后，特别是第二劫集，那也就是佛灭的一世纪，佛灭一百年之后，更多的传说出来。那这是过去时在佛教徒的心目中，除了世尊还有谁知道？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来路不明的，但是在当时的佛教界，大家还是认为说，这个应该是世尊传下来的吧。所以虽然来历不明，传说也不一定正确，不一定一致，但不能不承认是佛说。那这是部派佛教的一般，就是说当时部派每个部派里面他们都有这样的这一些本身故事，所以大家都承认这一些是佛说，但是又来历不明。所以在部派佛教里面，他们对来历不明的这一些传闻呢，那他们也可以接受为佛说，但是对大圣的教典，他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就是一种所谓的不接受或是排斥。所以导师有一种意涵，就是说，既然这些你们都能接受，那为什么大圣的教典也通 同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不能接受呢？那基本上可能大概导师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上面为什么导师会说误派佛教都认同这一些呢？比如说说一些有部，他说是或然或不然嘛，那但是呢，在根本说一切有部律里面，他又收了很多这一些故事，虽然他们的态度是或然或不然，但是他们还是把这些故事呢收到律典里面去，所以得到一个这种具有权威的一个地位。经律论三藏收在里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佛说。那在说这个南传上座部导师的书里面用是铜碟部，那这些故事呢是收在小部里面，那小部是属经藏的一份，那也意味着这个是佛说。所以虽然导师上面举的这个说一切有部跟这个铜碟部的一个情况，一个把它收到律典里面去，一个把它收到这个经小部里面，那当然阿含四部阿含里面也有部分收了零散的，收了一些譬喻啦，或是这个因缘，不是因缘就是这个本身这些故事。虽然只有两个部派，因为其他部派留下来的一个圣典也不多，那四分律呢里面也有这些本身，比如说这个燃灯佛的这个故事就被收在四分律里面。所以基本上导师就是透过两个大的一个部派，还有其他零散的一些一个文献上的一个记载在律典，那导师就提出说，基本上部派间都是认同这些故事，而且都认为是佛说。好，那这是关于这一段的一个内容，看到109页。那这一边呢，主要在谈就是为什么这些故事会越传越多？那主要在世尊在世的时候，大家重视的是世尊所说的这些教导，他的过去是大概不会有太多的考虑，这是在这个瓜胡一这一边，也当时大家的一个这种心情呢，主要就是要努力于这个解脱，对这些东西也不是太有兴趣。那佛涅槃之后呢，在瓜胡二就由于这个诚挚的怀念跟恋慕，那这个都带有情感的，带有情感，但是又是一种诚挚的，那又象征的一种纯净的，就是带有情感，然后又有某种程度上的一个纯净，这样的一个语词呢，这个到后面我们在谈菩萨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导师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语词，因为菩萨呢，就是带有这一种热忱，追求菩提的一种热忱，那这种热忱它不一定是完全的一个纯净，它可能还带有这种执取，在菩萨的阶段，但是它是充满着热忱的，对这种佛的这种觉悟，是一种无比的一种热忱，所以跟这边的这个诚挚的一个怀念跟恋慕呢，它有这种异曲同工之妙啊。由于这个诚挚的怀念跟恋慕，在佛陀遗体一物一迹的崇敬供养中，世尊的崇高伟大超越一般声闻弟子，见深深的 感觉出来，就是佛弟子会慢慢的感受到这个佛的一个崇高伟大，而且超越一般的声闻弟子。那下面就提出了两项，那第一项就谈到在阿育王的时代呢，传说这个大天他倡导五事，那一部分正是佛与声闻平等说的一个批判，就是一种反省了。那基本上在阿含经里面，佛是说他也是阿罗汉嘛，但是他是不一样的阿罗汉，虽然他说他也是阿罗汉，但是他是不一样，他还是比较，是佛有实力，佛弟子只有武力。就有一种种种功德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老师说这个佛与声闻平等，这当然阿含经里面有谈到。那但是在大天所倡导五事里面，先前我们好像有谈过，就是这阿罗汉呢，那还有这个无知跟犹豫，无知跟犹豫。好，那第二项是谈到佛他是无私自悟的，那智慧跟能力一切都不是佛弟子们可及。那为什么？因为他在生死流转相续在生死流转相续的信念下，因果原理下，唯有世尊在过去生中累积功德胜过弟子们，所以成佛而究竟解脱的时候，才会优波昙花那样的偶然出现，超过佛弟子们的一个功德。所以佛的功德胜过声闻弟子，佛在生前的修行也胜过声闻弟子，这是各部派所公认的。那第三就是这些所谓的这种部派公认的这些事情里面呢，那就存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说佛他是胜过声闻弟子的。所谓的共同心理，就是佛功德超过佛弟子这样的一个共同心理，所以于是不自觉地传出了世尊过去生中的修行事迹，可敬可颂、可歌可泣的伟大行为。那这边导师要说明，就是为什么这些故事会被不断的传出来，越传越多，因为有这一些共同的这些心理，就是说佛是胜过佛弟子的，所以就不自觉的传出。所以这种不自觉，导师要表达他不是刻意去伪造的，就是说这种大家都觉得，这个故事就是世尊的一个过去生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伟大行为里面，这些故事呢，里面有一些呢是印度古代冥王、冥臣、婆罗门、出家仙人等他们的这一些智德圣业，那有一些是印度民间传说里面关于平民鬼神或是鸟兽的故事，那这里面呢都表示出难能可畏可贵的一个德行。导师有谈到这些神话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波斯或希腊的一个成分，就是有些故事我们在波斯的一个传说故事跟希腊的传说故事里面我们也看得到，所以这表示这些影响还有从外来的一个影响。那这些传说为世尊过去生中的伟大行呢，等于就是终极的印度民族的一个德行，民族的一个精髓。 那透过佛法的一个理念呢，表现为崇尚完美的德行。什么叫透过佛法的一个理念？那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因为这些故事本来是传说在民间的，那佛弟子们把它收集进来之后，再就是再加以把一些这种跟佛法相应的这些内容呢，再给它做一些补充，那或者是把一些重点把它凸显，把佛法的一些这种德行，这些善行善业呢，把它凸显出来。然后呢，就表现为崇高完美的一个德行。那唯有这样的一个完人，才能够成为超越世间一切众生的佛，成为圆满究竟佛。所以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所要谈的，就是要说明这个佛弟子们内心的一个世界，为什么会传出这一些传说。那佛弟子们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那基本上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一些这种印度民族的德行呢，民族的这个精神的一个心髓呢，基本上应该就是世尊过去生的一个德行，然后把它吸收进来。然后透过一个佛法的一个理念，也就是把它在用佛法的一些这种元素呢，再把它加进去，或是把一些重点，另外的就是把一些佛法所强调的一些德行再把它加强，那这样子就变成这些故事，然后这些故事呢，也就变成了一个这种崇尚而完美的一个德行。那这个就是佛弟子心目中的一个佛，究竟圆满的佛，在过去生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说，这一些传说只是佛教界共同意识的一个表现。什么是共同意，就是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完人才是这成为超越世间一切众生的佛，所以表达出成佛应有的伟大因行。那这样的伟大因行呢，就不只是个人的一个解脱。那这边导师就要强调，就是他启发出菩萨的一个精神出来，就不是个人的解脱，所以要去利益众生，而且要遍及世间，所以世间一切善行都是佛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也被这个引导出来。也就是说，佛所说的一些法，它是有限的。那一切这个善行，如果能够把握到佛的一个教法的一个原则，那一切善行呢，都是佛法，而不再只局限于在阿含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内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共同意识啊，慢慢的引发出这种菩萨的一个伟大因行。然后这样的因行呢，应该要遍及世间，而不再是这一个个人的一个解脱，而且种种的一个善行都是我们应该要去修集的一个内容。那这个就是导师在这一节里面要谈的一个重点。为什么会有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反映出哪一些佛弟子内心的一些元素，然后呢，他又影响了哪一些后来成为菩萨道的一个 的一些内容的一个基石。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就是要说明这些事情。好，那这个第一节就跟大家谈到这边。那关于这些这种本身本事或是譬喻乃至这个因缘的啊，那其实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基本上它蛮感人的啊。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修行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出现一些瓶颈的时候，那师父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些故事啊。这些故事有时候它会启发出一种力量，是有时候是当我们这种内心怯弱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缘或是助力。那师父看过一些本身故事啊，那不是专家，但是偶尔也会读这些故事，特别当年在学《大智度论》的时候，里面有很多故事。那在这些故事里面，是不是对某一个故事印象特别深刻？有好几个故事都印象都很深刻，但是对这个故事，它短短的，但是它那一个这种力量是强大的啊，所以节点时间跟大家说的故事了啊。那这个是在《大智论》第26卷里面谈到佛十八不共法的地方里面谈到。那是谈到世尊的一个精进力，那他精进到这种连命都可以不要，那他就里面就讲了一个过去的一个本身。那有一次呢，佛他又是一只鹿，他很多事都是鹿，有时候是七彩鹿，有时候是像上次谈那个鹿王500只。那这一次呢，它是一只这个身体很大的一个大身鹿啊，大身多力鹿啊，它又是力量很大、身体很大的一只鹿。那有一次呢，就是森林失火了啊，四面总共有三面失火啊，那其中只有一面是可以逃生，但是这个可以逃生的这一个面呢，又有一条河，所以大家跑到那边，就是所有这些动物跑到那边的时候都，有一些不会游泳就愣住，会游就游过去了，那有很多动物它都不会游泳，就傻在那边，就想说啊，完蛋了，这下子要在那边等死。那这时候这个多利路他就看到这个情形，他说那你们不会游泳没关系，我就因为我身体很大，我就一只脚跨在对岸，一只脚在这边，你们就从我这个背上爬过去。那一个森林有很多很多动物他都不会游泳嘛，所以他就一直就为了逃命，就从他背上这样子踏过去啊，安全到了这个彼岸。那因为这个动物太多，有一些可能它真的太重了，所以它上面都这个皮都破了，因为在逃难的时候啊，就会把它这个背伤到，乃至于有些很重啊，就是这样子。让所有这一些动物呢都过去之后，那它也这个力量耗尽了，力量耗尽快支持不住，那最后还剩一只小兔子，它也想过河，那师尊看说哎呀，这就剩你一只嘛，你就从我身上过去哈，所以他就用他最后的一个力气呢，就撑住，然后就让这个兔子就安然渡到彼岸去。而当这个 兔子安然到彼岸之后呢，那世尊这时候也是也就这个精疲力尽啊，那背也被踩断了啊，这时候他就支持不住，就掉到河里面去，就往生了啊。那这个故事里面是谈到，就是说，后面有谈，就是说那一些从他背爬过去这一些呢，现在都已经是阿罗汉了，到彼岸去了。那最后一只兔子，大家猜猜是谁？啊，阿难啊，猜的也蛮合理。不过答案不是啊，答案是这个须跋陀罗啊，就是最后一个度的一个弟子嘛啊，他就是。师尊要入灭，就是要死之前呢，都还要度他，要往生之前都要度他。那可能从师父讲出来没什么感人，但是在故事里面呢，当时在看就觉得内心就非常的这种震撼，就是可以为了要让这些动物都能够逃亡。然后自己的身体都已经撑不住了，还让最后一只兔子再从他身上踏过去，然后最后才这个就死掉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菩萨精神，所以里面有很多这种非常有张力的这一些内容。那当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有时候内心都会觉得，哎呀，这真的是很伟大。那我们就会燃起一股这种在往这个觉悟的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动力。所以这些故事呢，大家也可以有时间呢，也可以拿来阅读。当然老师这边有谈到，就是有些事情呢，大家不要太认真，把那个精神抓住就好。里面有一些细节呢，可能有一些会比较怎么说，有点天方夜谭，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所要表达那个德行。好，那关于这个第一节就跟大家谈到这边。那再来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谈一下这个第二节啊。第二节讲菩萨道的一个行程。那在第一项里面就谈到这个菩萨的一个意义啊，菩萨的意义。那大家学那么久，也听了很多这些大圣的一个佛典。那不晓得大家对菩萨的一个意义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解啊？什么样的理解？那在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一个地方，我看今天看一下这边，大概时间也差不多，翻到这个第14页啊。一四页就谈到这个菩萨他的一个意思是什么，菩萨他是一个音译，在第四项是关于菩提萨埵的一个意义。的音译的啊，菩萨就是菩提萨埵的一个音译啊，那菩萨就是菩提萨埵的一个简称。这是在第四项这边，那它是一个复合语啦，在梵文里面它是复合，它是菩提跟萨埵的一个复合。老师用一个，这个是应该念罪了，罪合，就是两个复合，就是放在一起的一个语词了。我们现代的话就用复合，复是就是重复的复，合就是合在一起的合，就是 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合在一起，那它是两个成分合在一起。那菩提大家都应该知道，它就是觉的意思。那这个基本上在这个佛典里面的解释应该都是一样，都是觉。那这边的菩提呢，导师说它应该指的是无上菩提。为什么导师会说它指的是无上菩提呢？因为在论点或是经典里面有谈到有三种菩提，有三种觉悟，有声闻的菩提，有独觉的菩提，还有佛的菩提。那这个菩萨他所要追求这个觉呢，是佛的菩提，也是无上的菩提。所以我们一般常说这个发菩提心呢，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就是无上，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觉心。所以菩提就是佛菩提或是无上菩提的一个简称。否则这个泛称这个觉悟呢，就跟声闻菩提就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菩提萨埵，这个菩提呢，导师先点出就是它是佛的菩提，佛的觉悟，菩萨要追求的是佛的一个觉悟。那在下面一段呢，就谈到这个，特别是对于萨埵这个字的一个说明啊，的一个说明。那在注脚的24里面有列出一位，这位应该是个印度人啊，一个印度人。那他有写了一本书，里面有他收集所有对这个菩提萨埵这个语词，他所能够看到的这个现代或是巴利的一个文献呢，他把它做一个整理，把它做一个整理。所以他整理出来有七项。那他应该认为这个应该是第六项这一个呢，他可能是觉得比较是在佛教里面所用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个梵文里面呢，就是菩提跟萨埵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以产生种种不同的一个理解。那第一个理解呢，就是萨埵 Sattva 它有这个本质的一个意思。那什么叫那就是菩提本质什么意思？就是说以正觉为其本质这样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一个解释基本上应该就是佛了啦，他跟菩萨还在这个修学的一个阶段呢，应该就不是那么的一个契合。若以这样的一个解释来，就是以正觉为其本质的人呢，那本质就是他的一个特质了嘛。那这个可能就跟我们菩萨的一个情况，菩萨还在修学嘛，就不太相契合。那另外就是萨埵有我们一般在汉译里面就翻成有情嘛。所以什么叫做菩提萨埵，就是这一个，就是说这个菩提呢，在这个复合语里面它是一个目标，在梵文里面第一个语词它可以当作工具或是目标或是一个处所等等。 所以比如把它解释成这个友情的话，就是以这个觉悟作为他的一个目标的这样的一个人，叫做菩萨。那第三个就是心的意思，或是志愿，就是心向着正觉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具有这样的心的一个人的一个人呢，就称为菩萨。那这样的心呢，他有这个志愿，而且是这个坚决的一个志愿或是精神。那第四，他这边谈到他有萨多，他有这个胎儿的一个意思。那胎儿他有一的引申意，就是一种潜在还没发展，所以这个菩提萨埵呢，就是一种这种，因为菩提也可以当作是知识了，所以有些人就翻成知识潜在尚未发展的人，那这个当然跟我们佛教也不太相合。那第五，它是引用这个 Yoga Sutra。就是瑜伽经，这个是外道的经啊，所以这个第四跟第五呢，基本上跟佛教的一个意涵就不是有那么密切的一个关系。那第七呢，第六呢，那这个主要它是从这个巴利文献，这个在梵文叫 Sattva， 那在巴利文叫 Satta。 那 Satta 它转对应，它可能对应梵文就是这个 Sakta， 那 Sakta 是什么？就是现身的一个意思，就是现身于正觉的人。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把它理解成这个 Sakta 的话，那什么是菩萨呢？就是他的生命呢是奉献于正觉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就跟前面那个追求，那他又表达出不同的一个意象，他是所谓现在就是全心全意的，整个生命都投注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那前面当然配合来看，就是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追求菩提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献身于正觉的人，不是献身于这个追求正觉的人。那第七个这个 Sattva 它有勇气的意思，那这菩萨的这个藏意啊，西藏啊，这个师父念一下啊，它叫讲求善吧啊，那讲求就是菩提，圣巴就是心。那这个心呢，那圣是心啊，那这个巴是这个勇气。所以这个西藏的一个翻译呢，就是这个勇心求菩提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人他又表示出一个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他是充满了这种不畏艰难的一个精神。献身好像就是他把这个所有的时间呢都奉献在这个菩提的一个追寻。那勇心他又表现出一个不怕艰难，所有的艰难他都愿意去克服。所以从这边里面就是让我们了解，从这个语义里面也让我们去了解，因为我们怎么样来当一个菩萨，我们要去具备哪一些特质。那当然从这里面我们就是得到几个这个一个要点，第一个就是目标，是所谓的菩萨，如果我们 这发愿求成佛道，那这个菩萨呢，就是要经常去反省他的目标，经常去意念他的目标，因为目标就是什么，无上菩提，或是无上的觉悟，或是佛的菩提，这一个。所以一个菩萨呢，要经常去反省，经常去意念他的一个目标，因为菩提它是他的一个目标。然后呢，再来就是从这个现身与正觉这样的一个面向来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时时刻刻都要向着这个目标。所以现身它有一种时间都花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修行都没什么进步，我们可能要反省一下，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看电视，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佛法的修行上面。所以这个菩萨呢，他应该要现身于正觉，就是这个现身可以从这样的一种时间上来讲，就是我们要把能够尽量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这个追求菩提这一些修行上面，那这样是这个是第六项所就启发出来的一个要点。那第三项的这种志愿，而且这种要有一种决心，而不是说三分钟热度而已，它里面还带有一种决心，我一定要成就这样的一个佛菩提，要去利益一切的众生。而这样的一个这种愿呢，它是一种非常坚定的。那这是从第三项这边所得到的一个要的意的要点，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是菩萨的一个特质，这是从心的一个层面来看。好，那在第七呢，他谈到就是一种勇气，就是不畏艰难，因为在菩萨道的一个修学过程里面呢，有太多困难了，所以要不畏艰难，要勇往直前，不为所有这种阻碍让我们觉得这个挫败。我们当然会遇到一些障碍，但是我们要勇往直前，要不畏一切的这种种种的这一种艰难。所以几种要点，就是第一个，它是我们的一个目标，要经常去意念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除了是意念这个目标呢，我们还要实践现身于正觉，不断的在实践当中。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坚定，不能放弃。那再来就是要勇往直前，不畏困难。主要可以有四种面向，所以当我们每天都可以来反省，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大圣菩萨道的一个奉行者、修学者，那我们今天这些特质达到了多少？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正确在菩萨道前进，要不然我们会不晓得到底我今天所做是不是菩萨，就大家会有怀疑。所以从菩萨语义的一个了解，也可以让我们能够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或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实践，正确一个实践的一个方法，时间都要放在这上面，然后这个意志要坚定，遇到困难要勇往直前。 要经常这个去意念的这一个伟大的一个目标等等。好，那这一学期的这一个关于前面第三章第二节，我们就先谈这一些。那其他的呢，我们就过完农历年再开始啊。那希望这一学期的这些内容呢，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那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下一节课就来看这个补充讲义。